弟兄姐妹及朋友们平安。今天的经文是罗马书六章一到二十三节。罗马书第六章第一节，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十二节，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第十五节，这却怎么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因为你们做罪之奴仆的时候，就不被义约束了。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当日有什么果子呢？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感谢主，读经到此。
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神，我们再次来领受主的话。我们来向主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能够来这边来敬拜你。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求你赐悟性，属灵的悟性。主啊，使到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 主啊，因为是你的灵把你开恩所赐给我们的事来指教我们，主帮助你的儿女，我们今天早上来到这里，我们也能够虚心来听你的话。主，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在当中，我们在思想寻求真理的朋友们，也记得今天早上主你的话语来得到指示，来得到引导，求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在上个主日思想这个亚当和基督的那个比较，我们说到亚当他虽然把我们每个人圈在这个罪里面了，把我们陷在罪里面，因为他一个人选择不顺从神，做我们的元首来代表我们，可是我们也不要怪他，因为事实上我们每个人自己也犯了罪，所以死临到我们每个人，所以不只是一个原罪的问题，也是我们个人实际的过犯。不过呢，虽然是这样，保罗告诉我们，人陷在这个罪里面不能自救的时候呢，神预备了另外一个元首，耶稣基督，他做我们的元首，他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改变。第一个改变是他的恩典超越了我们的过犯，然后呢，他也带来称义取代我们的定罪，原本定罪现在可以称义，而且他也以他一个人的顺从，一生积极主动完全顺从神的要求呢，来担当了我们的悖逆，最后他赐这个真正的生命啊，得胜我们原本的死亡。那这就是基督带来的改变啊，所以可能是现在我们收到这种大礼啊，有人跟我们讲送你礼物的时候呢，有两个反应。那第一个反应是我们很慷慨，觉得说哎呀，这个人这么慷慨，我们很感动啊，我们非常的感谢。不过也可能有另外一个反应啊，就是我们说哎呀，哪里有这么好啊，这个突然之间无缘无故送我这么好的礼物，一定有一个条件的啊。所以以前说过了，可能特别是现在我们周遭听到很多骗局啊，所以我们就怀疑了，也或者我们有这个我们自己的社会啊的这种背景，我们很强调这种功利主义啊，没有可能无条件给我们什么好处。那这些不同的想法呢，让我们会想没有不劳而获的，没有这么所谓恩典的这个观念。那当时保罗时代啊，这些犹太人他们也很反对保罗的教导，就是这个缘故了。保罗讲唯独神的恩典呢、啊，这样子让耶稣白白把神的义赐给我们，怎么可能这么好呢？没有守律法我们就能够得到这个好处，这样不是也不劳而获咯？你没有去遵守神的话，神却把刚才我所讲的那种各样所有的好处都给了我们，所以他们就讥笑了，讥笑保罗的这个教导，你真的是开玩笑了，你怎么可能希望我们相信我一点东西都不用做就能够通过耶稣基督得到神给我们所有的好处，怎么可能呢？所以他们就质问保罗了。那今天你读的经文刚才听到的有一些问题啊，无论是第一节或者第十五节，他们就问保罗的问题，他们企图用一些问题来取笑他。哎呀，保罗，按照你这么讲，那我们不是可以活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因为罪显多恩典也显多，这样我们就继续活在罪里面哦，你是这个意思吗？或者来到第十五节也一样，如果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那么我们继续犯罪也可以啊，因为神会赦免我们的罪啊，神给我们有很大的恩典啊。啊，这就是他们保罗的这些对手啊，他们要通过这些问题来讥笑他，来讲保罗你讲的这个道理真的是不可思议啊，不能够想象。那保罗就用他所知道的这些问题呢，不只回答他们，也真的带出为什么福音是神的大能，为什么神的义在这个福音里面显明出来，因为这个义神所赐给我们， 当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啊，这个义，保罗说真的能够救人呢。那不只是救人脱离那个地狱的那个刑罚，而且能够在今生，今生你在现今地面上的生活里面呢，也能够救你。而这个拯救的过程，改变你的生命，塑造你的生命的过程呢，就叫做成圣。那保罗来到第六章开始，他要解释了这个福音的盼望，神的义在今生能够改变你，使你成圣。那怎么改变呢？在讲到大纲里面有三个大点呢，你可以去参考。第一个，神的这个改变福音的大能，给我们有一个新的身份呢。新的身份，从二到五节告诉我们，当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不只是在神面前神看我们为义，我们说上次说是称义啦，看你是为义的，你的罪的那个刑罚被耶稣担当了，可是你的心里面呢，又有一个变化了。什么变化？在罪上死了，你在罪上死了。保罗是不是说哦，这样的意思是我们不再犯罪了是吗？我们基督徒没有在犯罪的行为，不是，因为十二节待会儿刚才经文都说了，保罗还要吩咐他们不要去犯罪了，所以就说明他不是说基督徒不会再犯罪，他是说你有一个新的身份，你在罪上死了。那因为我们在中文呢，我们没有所谓单数和复数的观念呢，罪是许多罪还是一个罪，对吗？就是翻译成罪啦。不过如果英文也好或者原文，你就看到是这个是指单数啊，你在这个单数这个罪上面呢死了，是单数的，是指那个罪的权势，罪的本性已经死掉了，你不再受罪的权势的这个控制，你不再受罪的辖制，你不再让罪做你的王，你通过耶稣的恩典不只是称义，而且神在你生命做王，把你从罪里面救出来，罪的权势救出来，一次性的。当你相信耶稣的时候，让耶稣做你救主的时候，突然之间你的那个罪捆绑的那个锁链呢，断开了，主断开一切锁链，让你能够成为一个新的一个人。多么绝对的一个改变呢？保罗说死了啊，死人是没办法向那个对象回应了，向罪死，死没办法再控制他了。所以要说明多么重要的一个改变，保罗就用这个洗礼啦。我们都有，如果是宣信堂弟兄姐妹，或者你在别的教会有受洗，对吗？那洗礼的那一次表明什么呢？所以保罗在三到五节就解释了，当我们信耶稣受洗的时候有什么改变呢？哦，洗礼不是特别是我们当中有新朋友看到这个基督徒的洗礼，也不是一个好像可能一些别的一种信仰里面一种什么有什么魔法或者魔力啊，那个水倒在你身上，哇，你突然间颤抖一下变成另外一个人，不是的，不是。洗礼本身只是水而已，不过洗礼确实能够改变人。怎么说呢？因为我们说洗礼就好像这个结婚戒指这样子啦，你戴上去的时候是一个记号，来表明什么呢？你已经结婚了，当然不是你脱下戒指就没有结过婚，不过就表明你有一个新的身份。什么身份呢？你表明主已经拯救了你了，你是属于耶稣的人呢。我们常说那些我们可能有家人呢还没有信耶稣的，他们很清楚的，去教会可是不要受洗，为什么呢？因为你受洗的话，你就真的成为耶稣的人了。他们明白的，只是我们好像不大清楚这个观念。外邦人很清楚的，信耶稣可以不要受洗，因为你受洗你变成耶稣的人了。不过就是这样，保罗说受洗的那个过程标志着耶稣的 给我们那个改变。什么改变呢？第三节咯，与基督联合啊，做耶稣的人呢、啊，你是属于他的，新的一个身份，新的一个地位，受洗归入基督，产生了一个改变呢。怎么向罪死呢？因为你已经从罪里面被拉出来，那个权势拉出来，放在耶稣基督的权势里面，属于他了。你知道在新加坡要做公民啊，如果是新移民，这个过程呢不是那么简单的、啊、当然现在呢管制越来越多了，不过我上网去看了，因为以前听过一个朋友讲，哎呀，这个做公民现在还要去上一个课程呢，叫做公民旅程呢 ，Citizen Journey， 哇，去参观这个，参观那个，了解我们新加坡治理国家的方法呢。那到了日期时候了啊，不是预定的时候了啊，到了政府安排的时候呢，就要到一个某个政府单位或者到一个联络所那边去，去做什么呢？去松巴了。啊，去宣誓，做你说你是啊，你要做新加坡公民了，效忠新加坡了。不过这只是一个仪式而已嘛，对吗？去那边宣告松巴一下，说你要做公民，其实不是的。有一些新的移民啊，他们自己也在网上自己这样分享了。其实如果我要做公民，通过一个这样的一个仪式来标志着我有一个新的地位。就是一个新加坡人的地位啊，那也不算为是很麻烦的一件事，相当重要对他们来说。甚至有些家长他们说，在那个仪式上啊，那不止我一个人得到那个公民证书啊，连我的孩子也能够得到，从议员啊还是什么大人物啊拿到这个公民证书呢，也是非常好，因为让他们从小就有这个印象，就是我自己这个小朋友啊，我自己也真真实实的做了新加坡人啊。这个是新移民自己讲的，我的孩子自己拿到证书，他自己也真真实实的体会到他做了新加坡人。那我们看待洗礼是这样的吗？有一个新的地位，不只是一个仪式啦，哎呀，因为教会要求啦，我们就要做会，教会会友就是要受洗吗？不是的，你在神面前，你在众人面前，真真实实的成为一个基督徒啊，新的身份，你在表明说，我现在与基督联合，我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人啊，耶稣基督一切的好处，他给的人的称义，他给人的生命，他给人的盼望，哎，都是属于我的了。他是，我是与他联合，属于他，他是我的主。所以保罗继续说了，不只是受洗归入基督，也与他一同埋葬，与他一同埋葬。因着相信耶稣的时候呢，你保罗说你真的死掉了。怎么说呢？与他一同埋葬了。脱去那个过去罪的那个国度里面的那个控制，也离开过去那个罪的国度里面的那种思想啊，啊，这就是埋葬的观念了。叫你们的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第四节这么说，新生的样式，新的生命，行事为人整个改变，那不是因为我得到了一个新的一套知识，而是因为我里面有一个新的生命，一个新的本能呢。哦，所以这个埋葬的过程呢，不只是离开过去的那种罪的捆绑和辖制，也是表示你有一个新的生命在你里头。如果我们到书店呢、啊，如果你到好像 Popular 还是这种书店里面去看、啊、有一大栏的这些书啊，几格，有时候现在越来越多，都是所谓 self-help books 啊，自助的，帮助你啊来改善你的生命。所以有时候真的是要过去一 一个一个去看的时候，你觉得很奇怪，哇，这现在的这些自助书本呢，什么东西都可以帮你改，哦，你的婚姻可以帮你改善，你的沟通可以帮你改善，你下棋也可以帮你下得更好，哦，你可以帮助你更有创造力，这个就有点奇怪哦，你需要人家教你怎么有创造力，不过也无所谓，照着做就可以了，然后你的整个生活都会改善。所以亲爱的朋友，如果你看来教会啊，看这个信耶稣也是这样啊，这个圣经就是基督徒的 self help book 啊，我们不知道怎么生活，所以哎呀翻一下怎么跟人沟通，哎呀怎么样去面对困难啊，这个是你对福音的观念吗？保罗不是这么认为的，圣经不是一本 self help book， 不是一本自助的书本，而是一个改变。当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罪的那个捆绑脱去了，里面开始有一个新的生命，不是一套新的生活策略，也不是说你不再犯罪，而是有新的本能了。受洗归入耶稣，承认你是基督徒的时候，你里面也有一个改变，新的本能，复活的大能能够救一切相信的人，就是这个意思。一切相信的人，不止将来，也在今生。所以有人，很多人呢，我听过很多了，信耶稣说他自己见证呢，以前喜欢做的一些事，突然间不想再做了。以前很喜欢做的一些犯罪的事情，不知道怎么样，就是不想做，就是不想抽烟了。就是不想赌博了，没有这个欲望去做了。一个暴躁的人啊，真的看见他不对了，他要改过，他要认罪啊，他要开始控制他的那个坏脾气啊，怎么可能呢？不是因为圣经这本自助的书给他一个策略，是圣灵在开始改变他，新的身份，新的本能。那第二个方面呢，不只是整个身份改变了，六节开始也告诉我们，现在有新的主人了。那这个成圣的生命也表示我们主人改变了，那离开旧的思想，他也告诉我们与基督同死是什么意思呢？在罪的身上已经灭绝了，我们不再随着过去的那种生活方式，这个罪的权势不再控制。为什么呢？保罗说在十字架上瓦解了。当你相信耶稣，仰望十字架的时候，好像那个天路历程呢，那个寻觅者来到十字架前，诶，他看见什么呢？十字架就是十字架了，可是突然之间他的背后的那个重担呢，滚下去了，脱落了，十字架瓦解了这个罪的权势，并且第九节说是与基督同活，死不再做主，基督为这罪一次死，向神活着。保罗说我们属耶稣基督的，在基督耶稣里的，也当看自己是向神活着的，可以为神活，有新的主人了，不是新的主人，因为罪的担子不见了。以前在上班的时候有 好几年经常调到新的部门，然后新的上司也会来，有些时候是我去新的部门有新的上司，有些时候是我在这个部门可是新的上司进来取代旧的上司。哎呀，你们当中如果有换过上司就知道了，新老板来的时候呢， 有一件事一定要做的，就是要 briefing 啊，要告诉他这个部门是怎么运作的啊，我们做事情的方式是这样啊，我们的这些条例为什么是这样啊，做事的方法。来了这个新的部门的时候呢，这个新老板他来，我们要跟他讲哦，我们现在做事情过去是因为这个原因，这个原则我们做这件事这样的做法，担心他不懂啊，还要再跟他讲清楚，其实是希望他不要去改啦， 啊，跟他讲哦，那个原因很多原因的啦，我们做事情原因是很充足的。最怕就听到这么一句，我也真的听到了，那个上司讲这句话了，那是过去的做法。我认为哇，料，我认为的时候呢，这句话来了就哇惨了，你就知道不再一样了。新的主人来，他跟你讲我认为啊，他的理由也很多的，对吗？有时候就说哦，明白了，现在不是过去的老板怎么认为啊，现在新的主人怎么认为，信耶稣，新的生活方式，新的主人啊。所以保罗说不要容罪在你的身上作王，记得吗？上一章那个蒙恩的人呢，现在可以做王了，不是什么得财富得健康了，是不容罪做王。保罗这边讲不要容罪在你的身上做王，意思保罗还怕你不懂啊，讲清楚，不要再顺从身子的私欲。你有新的主人啊，哦，你不只是松巴表明你是基督徒啦，而且你现在真的是服侍一个新的主人，主耶稣啊，怎么还可以听旧主人的话呢？容罪在你的身上作王。所以保罗说不要再顺从你过去的那种私欲，而是把身体献给神做义的器具。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吗？义的器具好像武器这样子啊。哦，你过去你拿你的身子啊，好像武器啊，拿去犯罪，现在你把你的身子呢，好像武器一样拿来为神做事啊。啊，这个就是一个改变呢，因为你拿你的同样的这些恩赐才干，你的整个身体啊，来服侍新的主人呢，最不能做主。谁是我们的主人呢？接受了耶稣做救主之后，刚才说了，那个罪的锁链断开，你已经不再受罪的那个权势所捆绑了。那我们的这个身体的器官呢，我们怎么去用？刚才读经文，对吗？保罗在责备哥林多的教会，为什么呢？因为淫乱、青蓝色，哎，教会里面什么道德问题都有。保罗说不可以跟娼妓联合啊，因为你们已经不是属于娼妓，你们是与基督联合的。那我们的眼睛在服侍什么呢？如果我们的眼睛在服侍罪啊，哎，那就糟糕了，因为你已经不再是属于罪的权势之下。啊，一直犯罪的话，你要小心啊！离开那个罪，不只是地位上，其实耶稣拯救你，你脱离了。你在生活上，你要记得你服侍新的主人，离开那个罪，致死他。这是我们现代教会少讲的 mortification 八。旧的情欲致死，不要容他作王啊。不过如果我们回去一两百年前的教会呢，这个是一个主题来的，致死我们的身体的欲望私欲，来服侍救我们的神啊。那自己的心里面也是要这么想啊，这个致死的过程呢，不只是一个意志啊。哦，保罗也是再一次教导我们，整个意志上我们要为罪忧伤，不要再服侍那个罪，远离他。心里面也真的是看见，哎呀，我眼睛服侍罪那是错的，那是不讨神喜悦的，那是以一个基督徒的身份是不相称的。然后呢，我们积极的来寻求帮助。而有很多人我们在情欲的事情上挣扎不能摆脱，怎么办呢？你看，你要先有这个意志，我要致死这个罪，你要为罪忧伤，你要寻求帮助，你要找属灵在教会里面成熟的领袖们，请他们帮助你，请他们引导你。这不是一个羞耻的事情，这个是一个勇敢的事，因为你看到，哎，我不能再活在这个罪里面了，我要脱离这个情欲的罪，我要得到真正的释放。 而因为你有这个本能，刚才说保罗说有新生的样式，你能够，你有这个本能跟你的这个身份来相称。那不止我们的那个眼睛，我们的嘴巴也是这样子。这个嘴巴上次我们圣餐的时候，牧师已经跟我们讲了，这个嘴巴很难制服的，对吗？不过那个也是要操练，致死啊。因为心里面想的，哎呀，你想了你就不能说不想了，对吗？可是你能够不说啊。听到一个人就说了，哎呀，有时候那个事情你知道再多说也没用，就不要再说了，免得变成在讲人坏话。我们是这样子吗？特别我们近距离相处啊，在家里面啊，我们可能婆媳之间的关系了，这个是很容易酝酿成变成讲坏话的。学习安静啊，媳妇不认同婆婆的一些做法，学习安静啊。那家婆也一样哦，也学习安静，因为这是他家里的事。不然我们就变成在讲人的坏话。那与新的主人同行，真的是要致死那个罪了，向罪死了，向神活着。我看我能够服侍神的，我是在神里面是有生命的，因为在耶稣基督里啊，我看神，向神是活着的，我能够致死那个罪，我有这个能力的，因为你有那个本能。不过第三方面，不只是我们刚才说有新的主人啊，因此我们也积极有新的服侍，新的服侍。因为从十五节开始呢，保罗一直强调这个顺从的观念，这个奴仆的观念。那过去是服侍罪啦，做罪的那个奴仆啦，被罪捆绑了。那现在呢，还是奴仆啊？你为什么得自由就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不是，还是奴仆，只是做了神的奴仆，顺从谁就服侍谁。你看见保罗这个很简单的道理吗？很重要的意义，你顺从谁呢，你就服侍谁啊。我们也可以说，你顺从什么呢，你就服侍什么。因为很简单的基本的那个保罗对人我们的看法呢，基本上是我们是奴仆来的 slaves， 我们基本上呢只是在找服侍的对象，没有人是自由的。就自由的意思就是我喜欢做什么完全喜欢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不是的，人的本性是一个奴仆的本性，你只是在找服侍的对象。你在找服侍的对象，问题是你服侍谁，你还是要找一个对象的。你不认识耶稣之前你服侍罪，认识耶稣之后你就服侍神。那当然可能在2000年前呢，在保罗的那个社会里面呢，这个机会和机遇不多啦，很多人在保罗的时代啊，可能一辈子都没有出过远门的，走来走去就是他家的范围，村子的范围的50公里之内，这就是他的人生啊。那今天呢，今天青壮主日，我们青年人青壮年人我们的机会太多了，你上一个网络，你不只交朋友，你在学习的环境，我们很多东西可以追求的，我们可以追求嗜好体育啊，我们可以追求哇，想去世界走走看看，看不同的东西，因为你上网就看到哇，这么多不同的东西，我也想去那边游玩。你甚至可以寻求深造，现在进修的机会太多了，我们每个人都想，哎呀，如果我可以学多一点东西多么好。或者甚至有年轻人赚了一点钱，我想寻求投资，我去真的去为了好奇啊，去参观过一个投资的那种 workshop 嘛，工作坊。 哇，进去看，哇，年轻人爆满了，那个房间差点不够坐，大家都在学，都这样想了解那个前面教课的那个年轻人，他自己赚了很多钱，赚了几百万，几年之内，甚至他的全职工作变成 part time， 虽然他每天他说他只花大半个小时看荧光幕，然后就做了投资决定，当天每天花半小时，哇，爆满，大家要学他怎么样去做，都很好，都是很多机会，可是我们是在服侍这些东西吗？那是青年人呢，那我们人生进入每个阶段呢，那个服侍的对象可能改变的哦。如果进入婚姻里面呢，那个婚姻家庭都很好，在西方社会呢就有这种观念，在教会里面都有啊。哎呀，我们要看重我们的家庭，哎呀，家庭很重要，神托付给我们的。对呀，这是真的。约书亚记说嘛，我们看重这个家庭，可是慢慢的慢慢的，这个管家的职分呢变质啊。我们这个家庭重要过服侍神的心态，这个家庭就变成偶像哦，因为家庭我就选择放弃来服侍神，可能吗？在我们的现代，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当我们慢慢把重心放到我们的家庭或者其他我们刚才说所追求的这些嗜好里面，我们就服侍了新的对象了，新的对象。那服侍总是要有一个对象，可是保罗告诉我们，既然主是我们的主人呢，那我们要服侍的对象是他。而且十七节告诉我们，得到自由，这个自由不只是要服侍对象，这个自由是从顺从真理而来的。你有了真理之后，你才能够明白怎么样服侍这位神呢？没有真理的话呢，我就被捆绑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嘛。所以我们被释放了，在十九节那边，我们现在就开始可以按照真理来服从神。真理能够释放我们，使到我们按照主的心意来服从他。那真理，明白真理之后，帮助我们能够更好的来侍奉神。不是我们没有犯罪，我看新闻最近这一两年嘛，那个伊西什那个回教极端组织啊，他们在中东那边啊打那些仗，你看到伊拉克的军队他们去攻打，要解放那些大城市、啊、被这些极端组织所攻占的。当他们解放的时候，很奇怪的，这个城市的某个角落还在打，那个极端组织跟伊拉克军队在打。可是在这个城市另外一个巷子里面呢，小巷里面呢，那些居民已经开始出来了，开始做生意了。我说，那边打很快就打完了，我们现在这边要开始生活了，我们已经被他们控制了两年多了。我们了解真理被释放就是这样，你还在跟罪征战，可是其实神已经释放你了，你现在要开始有一个新的生活方式服侍神。我们注意我们的那个偶像，得到自由来服侍他。那所以保罗就说了，怎么样服侍呢？十九节，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那这个就是新的服侍的那个目标，新的服侍的目标，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那这个是怎样的一个过程呢？如果一些少年有读过那个鲁滨逊漂流记啊 ，Robinson Crusoe 啊，那个主角呢 ，Robinson 啊，这个鲁滨逊他在荒岛上，对吗？然后他救了一个土人啊，一个土族的人，因为那个土族人被人家抓了，他这个洋人嘛，因为他乘船，可是他有枪，所以他就 救了那个土人，救了那个土人，记得他第一件事帮那个土人做什么吗？取名字，叫什么名字？星期五。为什么叫星期五呢？因为是星期五救了他啦 Friday， 所以这个第一件事叫他 Friday， 这是你的新名字啊，不容你不管你旧的名字是什么了。第二件事是什么？哦，走了，拜拜 Friday， 你可以走了。不是，第二件事 Master， 你是 Friday， 我是主人 Master，服侍这个新的主人。然后第三件事，学英文，因为这个土人不会吗？我是 master 主人，你怎么服侍我呢？你不会英文，我要教你英文，你就知道怎么服侍我了。然后呢，教他从此不可以再吃人了。哎呀，因为他过去是吃人族的，从此不要再吃人了。哦，人不可以吃，就算我们抓到的人也不可以吃哦，是抓到的人也不可以吃。得改变他的道德观念啊，不只是服侍神，你要服侍，我说我服侍神，我把一个人抓来宰了然后给你吃啊，不对，因为不可以吃人。所以这个星期五呢，他的观念慢慢在塑造了，把他的身子用来服侍这个新的主人呢。结果呢，像圣经所说的，保罗说这个过程就是这样，结出成圣的果子。当我们了解我们离开那个旧有的那个身份，因为有新的本能，然后我们信了这个主人的时候呢，结果我们就用整个身体借着真理的教导远离过去的罪，不止不要吃人呢，不要淫乱了，我们不要再好像保罗一直教导了，不要再放纵肉体的私欲了，致死他了，把身体作义的那个兵器那个武器来服侍主耶稣了。从前会犯罪吗？会，可是神给我们力量在改变我们。这个改变的过程就好像这个英国的一个牧者，以前叫中马廷啊 Martin Lloyd Jones，那他们英国人的那个乡村的地方呢，是一个田园跟一个田园呢是很靠近的，可能只是隔一条小巷，这么大的一条小巷哎，然后两个田园都有那个石墙啊，矮墙啊，就是来标志着那个田园的边界。那中马廷说，当我们怎么样这个成圣的过程，有这个新的主人、新的身份、新的服侍的时候，是怎么一回事呢？他说就好像你本来是属于这一边的田园的，然后你被主拉出来了，放到这一边的田园去了，你现在在这一边呢，可是田园跟田园的距离是很短的，很靠近的，那你在这一边的田园里面呢，可是偶尔你听到那一边田园的主人呢在呼唤你，去吧，去犯罪啦，时候到了，你就听了听了哦。可是你在这边的田园在做工啊，你在服侍这边田园新的主人嘛，主耶稣嘛，听到那个声音了，哎呀，偶尔你就软弱了，哎呀，就去犯罪了。可是其实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过不了，回不去旧的田园了，你听到那个声音了，你会犯罪的，偶尔，可是你要忧伤啊，说不对啊，我现在在这边的田园啊，我在做服侍这边的主人啊。当我们靠着真理把自己的身体献上来服侍这边新的主人的时候呢，一个奇妙的事情会发生的。诶，那个旧的那个主人的声音啊，好像越来越小声了，最近不大听得到了，哎呀，感谢赞美主，不大听得到那个声音了，因为你已经在服从服侍新的主人，那你的这个不止名字改变，你的身份改变，你的主人改变， 你的服侍的对象在改变，因为你有真理来告诉你怎么服侍这个对象，然后旧有的这些情欲呢，慢慢慢慢的就成为一个过去。那他会回来试探你，可是他不能够胜过你，你就结出成圣的果子。那这是一个成圣的一个生命，这也是一个过程，成圣的一个过程。所以我刚才说了，他把神把你放到新的田园，那个是一次过的，你称义了，可是那个声音啊，还是会一直向你呼唤，抵挡他，这是一个过程。对我们基督徒来说，这是一辈子的过程，一辈子啊。当我们服侍耶稣的时候，你可能感受到以罪挣扎，你的嘴巴、你的眼睛，还有其他的身体的器官，保罗说致死他，让我们用这个身体来服侍神，做义的那个奴仆啊，结出神圣的果子。求神帮助我们。那现在如果你认识耶稣的话呢，你已经称义了，可是你开始这个成圣的过程了吗？神把我们放进新的那个田园里面去，那可是我们愿意服侍这个新的主人吗？啊，这个是保罗给我们的这个挑战呢。保罗给我们的挑战是，你有这个本能，那你就照着这个新的生命、新生的样式去做，对付你的罪，让你的生命慢慢的借着服侍耶稣来成圣。如果你还不认识耶稣的话呢，这个就是你最大的挑战了。你能够靠着你自己成圣吗？当我们了解我们的器官、我们身体心里面所想、我们的欲望的时候呢，那个答案只有一个，不能做到。你在旧有的园子里面呢，你跳不进新的园子去了，那个田园呢，需要耶稣把我们放到新的那个园子去，只有耶稣可以做到。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感谢你，你赐给我们你至圣的真道，主，帮助你的儿女，让我们能够体会你的心意。既然认识耶稣，有新的生命的本能和身份，主，让我们能够以蒙召的恩相称，让我们能够脱去我们的旧人，穿上新人，照着主的心意，借着真理的教导，主啊，我们来顺从主耶稣基督，让他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王，不容罪继续做主，使到我们的生命借着成圣，结出成圣的果子。像保罗所说的，我们的整个生命的样式像我们主耶稣基督一样。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